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主休息，在慈爱上所依，我的甜美安息，这是天来的深渊，今日是个尽头，飘过荣耀的天野，飘过别枝头，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主休息，在慈爱上福音，我的甜美安息。这个中文哈，把这个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翻成安稳，安稳在耶稣手臂，所以这个翻得很好，不仅是安全，也是很稳固的。今天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过着这样一种稳固的生活。这个地上哈，实在是一个不平静的地方。那么呢，我们这个人里面呢也不平静，所以呢，这个环境不好，加上我们本身不好，所以这个光景就更不好。就今天世人在地上的生活啊，你看见，无论是什么上流人也好，下流人也好，都差不多。我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啊在基督里。我们的得着了一个世人所不能享受的福分，在主里能有这样的安稳。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进入安息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得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啊，神常常提醒要安息。在以色列所有的节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安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的这个光景啊，用这个里面的安息的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衡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真正时刻活在主同在里面的人，他的里面应该是常常是安息。这个道理上面来讲好像很容易啊，但实际进入的时候就发觉不太容易。我常常在主面前也是这样，明明晓得应当进入安息，但这个人里面安息不下来，所以有时候在主面前呢，要祷告，要恳求，要仰望啊，需要主在里面还要帮助我们。那么基督徒那应当享受这个福分，所以这个副歌哈，就写出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主胸臆，在此他爱常福音，我得甜美安息。所以你会看见世界上的人呢熙熙攘攘的，争吵不休啊。有的时候家人心里面感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在看今天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也是这个熙熙攘攘，争吵不休啊，就是缺少这种在基督里面呢能享受的真实的安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主是避难所，应当活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道理，这也不是光是聚会里面需要，那是天天的生活里面需要经历的。就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充满仇敌攻击啊，充满着肉体血气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长生在基督里， 那个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这是何等的宝贵。我把这个副歌再唱一下好不好？我想晚上哈，我们来到主的跟前，不管我们今天这一天经历什么，或者有什么多的事，我们通通把它关在门外，让我们这个时候能进入基督的安息。希望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甜美的感觉啊，亲近他，一种甜美的安息的感觉。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主胸臆，在至高海藏福音，我的甜美安息，安稳在耶稣手臂，安稳在主胸臆，在至高海藏福音，我的甜美安息。今天晚上我们在主面前进入主的话语之前，主先叫我们的里面能够平静安稳，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唱一首这个243首，站住，你当为主站住。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站住，你当为主站住，如同海边及时稳固，从今你的罪你狂浪，应当靠主大能抵挡，为主站住，刚强站住，如同海边及时稳固，站住维持主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我想稍微明白一点主的心意的人都知道啊，今天要为主的见证站住啊，这实在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这个仇敌的攻击是实在是相当的厉害。我们感谢主啊，那么主呼召我们来为他做见证，主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为主站住。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啊，都有一般神的百姓，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为主站住。我们前不久已经讲过，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讲到那般愚树，这般人是靠主的恩典站住的一般人。所以这个时代，整个时代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应当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所遭遇的事情，看作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今天神要看看到底在教会里面他自己的成分有多少，主要看看到底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的成分有多少，这个必须要经过环境的检验才能够测出它里面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很公平的，也可以说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能够为主站住。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关乎今天主在地上的荣耀，也关乎到在千年国度里面哈，我们能不能与主一同掌权。所以愿主这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这首诗歌呢提醒我们要为主能够刚强的站住，就像海边的那个磐石一样，无论这个狂风大浪如何的冲击啊，他们要像基石一样的稳固。好，我们 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可以自由的带动那些祷告。
主，为着你神圣荣耀的旨意，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蒙拣选，蒙救赎，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父所给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理当安息。我们要在天的高处来与神一同看，整个神旨意和在地上的形式。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凡我们的父所预定的，都要丰丰满满的成就。今天的时间中，让我们来经历它，用信心来得到它，成为我们永远的基业。我们是在感谢你，主啊，你已经呼召我们要进入你的安息，我们就求你，给我们信心。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工作中、在教会里，无论在聚会还侍奉，主啊，真是让我们来享受基督里面的安息是何等的甜美。主啊，我们已经尝到了你恩典的滋味，所以我们喜欢聚在主的面前。
是的，
每一次这样的聚集带给我们里面更深的感受。主啊，实在是只有你这里是至高之处，也只有你的福分是上好的福分，是世界没有的，也是世界夺不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欢呼赞美。因着我们与你同坐的缘故，我们在地上要为主来征战，为主来赞助。凡我们所行之处，我们知道仇敌有拦阻，仇敌有攻击，但是主啊，你已经给我们征战的权柄。耶稣基督，你借着从死里复活，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得着了。教会今天就是与你一同在这里征战。我们只有一个有一个需要，就是为主赞助。征战原来是你的，耶和华使人得胜，也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也不是靠我们的才能，那是靠你的灵，那是靠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感谢你，我们晚上真是愿意伏在主的面前享受主所给我们新鲜活泼的供应，像一些享受在基督里各样美善的福分，来高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把天上的话语亮光，再借着我们弟兄的口启示出来，也高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向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静听，求主，你说。求主你，你尽情的说，把你心中所存的奥秘、所存的旨意，向着我们所存的盼望，都来向我们述说。主啊，愿我们能够这样的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也让我们成为你永远的产业。主啊，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主恩之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丰丰满满。
阿门。
你的每个应许在我们身上都是肯定
的。主啊，阿门。
即便这样，我们当怎样放下自己来跟随你呢？
主啊，
我愿你晚上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
啊，不只是从耳朵听，主啊，愿我们的心也在你面前树立。
阿门。主啊，是的。
我先求你的恩典，我感谢你，我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已经嫁给我们，你为我们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而且你也在征战中得了胜。实在是没有我们什么要做的，
是
只有更多的来信靠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愿你的话再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你那里支取那个安息的根源，从你那里支取那个得救的确据，从你那里得着那个属天的盼望。
阿门。
感谢你， 主啊，一步一步的哦，把我们带进那个属天的境界。主啊，即便我们活在地上，主啊，让我们尝到天上的滋味。
阿门。
主啊，世上就对我们再不能捆锁，世上的恶也不能再辖制我们。
阿
门。感谢你，让我们又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唯一可以称颂的是你的名，唯一可以诉说的是你的恩典。
阿门。
求你自己晚上再对我们的心。哦，说恩典的话，
主啊，
说鼓励的话，
的
主啊，高抹你的器皿，主啊，谢谢主，
阿门。
把赞颂归给你的自己，
阿门。
祷告奉你宝贝的
名，阿门。
主，你实在是我们永久的磐石，
是的，主啊。
我们只有长生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安息，
阿
门。我们才能躲过仇敌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击。
哇，
我们感谢你，主啊，本来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的光景，亲爱的主，我们是躲不过仇敌任何一个攻击，任何一个诡计
的。
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则隐藏在你的里面，这是何等样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个世界实在是属于仇敌的，主啊！这仇敌的权势，加上人的血气，
主
啊！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环境。但是感谢赞美你，你成了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你。主啊，我们活在自己的光景中，我们就站不稳，我们就会遭受仇敌的攻击，就容易跌倒。我们感谢赞美你，像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若是隐藏在你的里面，
是吧，
就是仇敌有再大的权势也无法攻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你给我们的恩典，完全在你自己的里面。
是的，
亲爱的主，让我们真是宝贵这一个，主啊，也能够紧紧地持守这一个，活在你的跟前，主啊，你要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见证，就是我们这班人如何隐藏在基督里，让基督做了我们的保护，若基督做了我们的彰显，
是的，
主啊，让世人看见，这班软弱的人，他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居然能胜过强大的仇敌，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心里面实在蛮有安息。亲爱的主啊，我们只有更多靠近你的自己，主，我们里面就舒畅，我们里面就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今天晚上。主啊，你用你生命的活泉供应我们，主啊，不仅洗除我们所有一切的疲惫软弱，主啊，使我们的灵能够刚强有力。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举目仰望你的自己，主啊，让你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亲爱的主，晚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主所吸引，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了极其明亮的一个教导。主啊，不叫我们成了好像有耳不能听的，有眼睛不能看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从深处把我们的爱带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的眷顾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们今天晚上呢，希望哈能够把这个从以赛亚书十三章开始的啊，一直到这个二十三章啊，当然我想今天晚上我不可能把它讲完啊。那么这一个整个大的篇幅啊，我想我们就不读，好不好？ 哦，就一面交通呢，那么其中有重要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读一下，那么把这一段呢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通常呢，一般读以赛亚书人都觉得十分的困难啊。这里虽然论到的列国的情况啊，但是它中间有很多时候这个年代时代的情况啊，它这个好像不是符合于历史的这个进程的情况啊，它好像把它个别的拿出来当做一个警戒啊，在这里提醒，所以呢，因此呢，这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很十分能够容易明白的。不过呢，我想我们呢把其中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重要的点呢，那么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把它抓出来，那么一同有点交通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三章这里啊，大概有讲到神的审判呢临到十个这个情况啊，那其中呢也包括以色列在里面啊。那么这里呢讲到了这个从巴比伦开始的这个列国啊，那么这些列国呢，那么我们知道有些代表着仇敌的权势啊，那么这些呢里面几乎每一个国家论到的时候都跟以色列发生关系啊，他们就是或多或少的都影响过当时的以色列啊，这是当时在以色列周边的啊，那么最影响以色列人的这些仇敌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呢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圣经呢不仅启示我们啊耶稣基督的宝贵，不仅启示神的旨意的荣耀，圣经呢也把一个敌对的势力，这个破坏的势力的啊这个仇敌的光景呢也把它暴露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你会看见啊关于仇敌的权势这方面的圣经记载也是很详尽啊。那我们感谢主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所有仇敌的权势啊，在神的面前的都是什么的，都是无所隐遁的啊，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在神的跟前，仇敌的权势是完全是暴露的啊。我们要感谢神。今天呢我们看仇敌都看不大清楚的，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仇敌啊。就神的百姓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谁是仇敌搞不清楚啊，那么谁是自己的人有时候也搞不大清楚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搞不清楚的缘故呢，我们反而有时候站在仇敌的那一面呢把我们自己的弟兄杀死了，自己还不晓得。所以这个认识仇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呢这个是认识仇敌的一个人啊。那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都是一般认识仇敌的人，特别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啊，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所包含的意义实在太多了，其中有一面就是把撒旦所有的权势都把它暴露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仇敌要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但当他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他所有一切的权势都被暴露出来，并且呢在十字架那里，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胜过仇敌所有一切的权势。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啊。所以呢认识仇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在古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啊，那么神的话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有一些的国家呢实在来讲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但是呢也是神管教他百姓的一个工具，或者呢是考验他百姓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呢撒旦呢到今天呢也是神手中握着的一个工具啊。那么神什么时候用呢？那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你什么时候引起神的愤怒，神就用了啊。如果我们顺服神，听神的话，神就把他管制住，他就没办法做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在属灵的生活上啊，那么仇敌呢被管制的原则呢，就在乎神的百姓的顺服。当我们听神的话，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神就把仇敌管制住了。什么时候呢？当我们呢违背神、背逆神、不肯听神话的时候呢，神就松松手，就让这个来成为他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工具啊。所以这个呢原则呢，不仅在旧约时代中，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是这样的，就在今天教会里面也是相同的效果啊。所以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需要学习怎样的顺服主，这个很真实啊，这个姊妹非常的真实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仇敌就被踩在脚下；什么时候你不顺服神，因为姊妹仇敌的势力就高抬，我们的难处就增加啊。所以这个今天哈、啊，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具有同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无论旧约神的百姓、新约神的百姓，我们要认识神的手啊，和认识仇敌呢，这个敌对破坏的这种势力都是相同的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在这个第十三章啊，在第十三章这里啊，第三节啊，就说我吩咐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些矜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啊。那么这句话就很清楚。那第五节他说，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啊，那么这里讲到，你看他讲到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神的一个兵器啊，啊，那么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对付所有一切败坏的事物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呢，他使用列国，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地上的列国人就是掌控在神的手中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是人在这里管理，好像神的势力只能在教会的范围里面，不，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是万有的主啊，地上的万国通通在他的管理中间的啊。那所以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所遭遇的情况啊，其实呢那里面都有神的心意。所以从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啊，神曾经借着列国审判地上的，用地上的政权审判他的教会啊。所以当神的百姓有所偏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这个地上的政权呢，那么就用严厉的手在那里做了一个审判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权呢，他们过度的啊来迫害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他就遭受了什么严厉的处分啊。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这些列国呢，他们并不说他们蒙神的喜悦，没有啊，他们如果神要使用他们做事，他们不能做过火的啊。就到底神是爱他的儿女，这个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啊，神是宝贵他的儿女的了啊。就像我们讲过，这个有时候有的这个父母啊，请一个严厉的老师，因为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受严厉的教育啊。那么这个老师啊，请来之后呢，他要教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需要有点分寸的，他要做得恰恰好的。他如果做得过分的话呢，这个家长呢反过来呢会这个指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师的啊，因为你管教过分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老师呢，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啊，按照自己的脾气来做事情，他不行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分寸啊。今天呢，神也是一样，用这些地上的列国啊，来管理他的百姓呢，也是同样的原则。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卷书哈、啊，也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审判。我们要知道这个审判对我们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呢，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借着审判呢，使他的百姓得洁净啊。那么呢，把虚假的事物把它除去，叫真实的东西被显明，这就是审判所带来的意义。所以今天神的教会中也有审判的，假设没有审判，那么真假不分呢，对不对？如果没有审判啊，这个污秽不会被除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审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赛亚是一个懂得神审判的人。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说，他说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那么我们有一首诗歌啊，我们前面的弟兄写的，他说我今每日举目细看审判台前的亮光，要知道我的生活和工作那一天能不能耐过火啊！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要活在神审判的光底下啊！我们应当欢迎神的审判，嗯，因为什么呢？若是没有神的审判，真假不分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很多的东西呢，可能都是人的这种虚假所带进来的东西。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行审判，伸审判的手，能把真实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啊，这个今天呢，如果我们真是跟着真理走，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就会有这种盼望。啊，所以神借着地上的列国啊。对神的百姓们呢，也做了一个审判。那在这个十三章以后啊，我们看见这么大的一个篇幅里面呢，讲到这些列国的光景呢，神是用这个预言的方式啊，讲到列国将受的审判啊，他用预言的方式。这个以赛亚呢，可以说呢，预先看到列国将来的结局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实在是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这最近呢，因为一直在思想啊，我觉得基督徒是有属灵眼睛的一般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里面一个属灵的眼睛啊。那么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神的光啊，需要神的光照。如果没有神的光的话呢？我们有眼睛也看不见，你如果今天活在黑暗里的话呢，你变成一种摸索，对不对？那么神即使开了我们的眼睛呢，我们还在摸索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使徒保罗那个祷告很重要的啊，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就是什么要 enlighten， 要用神的光这么照进来啊，我们就看见。所以我们有眼睛，但是还需要神的光。没有光我们是看不见，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所处的时代里面，当时的帝王在地上的光景啊，并不是十分的太好，所以带进的都是一种黑暗的光景，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有神的光照在这个以赛亚的这个眼睛里面，所以他看见啊，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看见很重要，所以因为他看见的缘故，他就说预言。这个预言呢，是从属灵的看见产生出来的，他预先看见将来这些列国所要发生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十三章开始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里讲到了列国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十三章和十四章里面呢，他首先的提到的啊，到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三节这里，他首先讲到的是巴比伦啊。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呢，都觉得 有一个困惑在这里啊，因为在以赛亚说预言的这个时候啊，当时地上最强的国家是亚述，啊，那么以赛亚在这里预先讲到了这个巴比伦呢，其实巴比伦呢乃是在什么呢，在还要过100年以后那么才兴起来的一个大的这个势力啊。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亚述，所以有很多读经人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讲亚述，但是呢以赛亚说是巴比伦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这个更改，所以很多解经人就把它解释成为亚述啊。但是我们晓得啊，巴比伦是接续的亚述帝国产生的一个大的帝国啊，那么同样是在北方建立起来的。那我们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啊，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呢，好像巴比伦呢具备有亚述的那种特性，亚述人非常残忍的啊，巴比伦也是同样的非常的残忍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神首先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巴比伦呢乃是神手中的工具啊，为了成就神怒中所定的，他是为了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而效力。所以呢因此呢在这个13章哈，这个第六节那里说，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第九节说啊，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啊。那么我们看见巴比伦呢成了什么，成了神在烈怒的日子里面他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呢神并不是说他就悦纳巴比伦啊，我们这使用跟他悦纳这个不一样的啊，神只是使用这个巴比伦。那我们可以从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读过了，那么在这段日子我们这他形容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势力啊，这个来到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的一种情况啊，他们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的，他这个他叫人呢手发软，叫人的心消化，他们呢惊慌悲痛愁苦啊，他说他们看见巴比伦的军队啊势力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啊，那么样的疼痛，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啊。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那个形容连天地都昏暗啊，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强权啊，代表一种暴力的一种残酷的一种力量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人类整个的历史啊，有很多大的帝国兴起来的时候啊，那个都是杀人如麻啊，这个血流成河的啊，那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我想我们中国近代也是一样，你像经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浩劫啊，哎呀，那个势力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啊，对当时那些神的儿女来讲，神的基督徒来讲，你看在这么强大的一种的势力底下，实在显出来非常的软弱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当时这个巴比伦帝国，他们带着亚述的那一种的残忍的一种情，所以呢历史上告诉我们，亚述帝国凡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啊，那个圣经讲的舔尽，好像那个动物吃东西啊，舔光的啊，是这个寸草不留的啊，所以他们一到一个地方就屠城啊，整个村庄整个城通通把你毁灭啊，所以这班人是非常非常的凶狠的一班人啊。 那么神就用他们呢，这个作为这个手中的工具。但是我们要晓得啊，这个是在什么，在耶和华烈怒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呢，他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也晓得他是公义的神。所以神的百姓对神还是应当存有什么敬畏的心啊，不要惹动神的怒气啊，惹动神的怒气是可怕的。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呢，神只不过用一个国家啊，用一个地上的强权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到了末了的世代啊，这不是地上光是强权的问题，到了启示录说中间你看见啊，整个天地都要改变啊，那是更是一个可怕的情况。那么我们晓得巴比伦虽然神用他啊来成就他怒中所定的，但是呢，巴比伦这个本身这个国家，神还是要把它毁灭的。所以什么时候毁灭呢？在十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这个马代人呢，这个比这个这些亚述人的加勒底还要来得更厉害啊！他说什么呢？他们呢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是不能用金钱来汇买的啊。像有些国家呢，你赔偿了，你把金子给他了，把钱给他了就算了啊，对。但是马代人呢不行的，你给他钱也不行啊，所以神就用这个马代人呢来毁灭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我们晓得哈，弟兄姊妹，在十三章第十九节到这个二十二节这一段，这个历史上面记载的巴比伦被毁灭啊，正像这里所记载的一样啊，正像这里所记载一样，这是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啊啊！我想我们不详尽去说它啊，那个。到后来巴比伦整个的情况的确像他们变，到最后在那里怎么样呢，这个连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自搭帐篷，牧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啊。因为他们有一个说法，就说哈，那个后来巴比伦被毁灭了，变成一个荒芜的地方啊，那个那里的后来剩下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它夜晚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风吹过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很可怕，听起来像鬼哭狼嚎一样啊。所以在阿拉伯人感觉那里有很多的这些鬼魂呢，所以他们连在那的牧羊都不敢啊。一直到今天是也今天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他说呢，只有野兽走兽在那里咆哮，兽满了房屋，鸵鸟在那里，主野山羊在那跳舞。豺狼必在宫中呼叫，野狗必在华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弟兄姊妹们，巴比伦最后呢，在神的审判底下整个灭亡。那这里哈有一句话说，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啊。我们要晓得这句话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说啊，所有一切邪恶的事情呢，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感谢主啊，仇敌在地上的工作，不管他多邪恶，都有时间性。今天我们看见地上这么邪恶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有时间性啊，因为神把他怎么样呢？把他那个已经呢，把他这个定规啊，摆在时间当中。所以这个呢，也是叫我们里面那个很能够得到安慰。那么你看到了第十四章。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啊，这里就提到了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整个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势力也被神在这里兴起来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跟神的百姓也还是发生关系啊，所以这里哈，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 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啊。OK， 下面他就提着诗歌啊。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确实要回归的。那么这里讲到再怜悯、再拣选，那个意思就是说呢，神从来没有弃绝过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时代情况在改变嘛，但是神爱他的百姓呢，仍就是不改变，神仍就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啊，寄居的，跟他们联合景点。我们晓得这就是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啊。所以这段话，那么在近代的历史上面来讲也是应验啊。1948年开始以色列重新回归啊，弟兄姊妹们，很多读预言的人呢，都拿这一段话出来做解释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是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来的啊，嗯，然后呢，外邦人在他们中间呢又成他们的仆婢啊，他们呢反而掳掠了那些掳掠的，反而压制那些曾经压制他们的。并且呢，神使他们怎么样脱离愁苦烦恼，并且勉强做了苦工，并且得享安息啊！这是神在这个几千年前就已经预言讲到他的百姓在他面前所蒙的保护。我想弟兄姊妹，这个要给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不管今天这个世界怎样改变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眼仍旧看过他的百姓啊。神永远是怜悯我们的啊！第四节一直到20节呢，哈，这段话很重要啊，因为这段话呢，好像表面是论到巴比伦的啊。这也是圣经中间有两段有名的圣经啊，还有一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两段有名的圣经是讲到魔鬼的啊。那么在论到巴比伦王的时候呢，那么呢用一种寓意的方式啊，把那个魔鬼他原来的那个本相的光景，那么把它暴露出来了啊，所以使我们知道魔鬼原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他是如何的骄傲，如何的得罪神，并且神在他身上有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啊。那么这一段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可能弟兄姊妹都熟悉啊，都读过的啊。这个在12节那里说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本来的翻作就是路西佛，啊，那么只是撒旦另外一个代号，啊，另外代号啊。他说哈，你何竟从天坠落？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啊，那么，第13节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这里呢，我们晓得是有名的这个撒旦说的话哈，五个要是吧？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讲了一点也许讲了5次啊，这个子民们，所以这个讲明他心中的一种的骄傲啊。你看呢，他这个里面要这个欲望啊，那么要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他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重心以上啊，是吧？要升个到高云以上，与至上者同等呢，啊，所以你知道当初这个被创造的这个天使长啊，这个撒旦呢， 他对自己的有一种的自我欣赏啊，觉得呢他应该怎么样，应该与至高者同等。那我们晓得哈，其实呢撒旦呢心里面明白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抗神的，他一心所要取得什么，就像取得神儿子的地位，取得基督的地位啊，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对他有严厉的审判，他说然而你必坠落到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啊。那么到了启示录就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最后把他怎么样打入这个无底坑啊，在无底坑，那么到最后呢他会被打入火湖的里面，对，所以这是圣经中间啊非常奥秘的一段，那是讲到仇敌的势力啊，那么把魔鬼的光景呢，那么把它铺露出来的。他说那个时候你看见他那个幕后的景象啊，在神的审判的景象底下，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啊，非常悲惨。那所以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以赛亚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巴比伦呢？这个巴比伦乃是代表撒旦在地上最大的一个权势的记号。啊，我们读圣经哈，我们可以清楚，以色列国有很多的敌人呢，啊，但是有两个代表性最大的一个敌人，一个就是埃及，另外一个就是巴比伦。这对今天基督徒来讲的话，属灵的意义上面也是一样。这个埃及代表今天的世界啊，是捆绑我们的，所以我们出埃及啊，那我们蒙恩得救。那么在巴比伦呢，我们晓得到了新约圣经末了的时候，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世界上的宗教的势力啊，代表着世界上什么经济的势力啊。那么所以这个到起诉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的权势最大的一个表号人就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那么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他告诉我们说，原来地上今天的所有一切的宗教啊，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所以巴比伦被称为这个地上宗教的母啊，啊，它是这个是根源呢，那很奇怪，我们以为说佛教这个是印度，对不对啊？那追到根源去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啊，那当然这个我想我不必花多时间去解释它啊。所有一切宗教的根源都从巴比伦出来的，连后来以色列百姓呢，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拜的一个塔摩斯啊。那么那个塔摩斯呢，原来最早什么呢，最早也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啊。那个塔摩斯呢跟今天基督教发生很大的关系啊，跟天主教也发生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主后第三个世纪的时候，那因为君士坦丁把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了，所以那个时候各种异教的势力统统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仇敌的势力都无形中就进来了，所以天主教里面呢，你看见那个圣母抱着圣婴的这个像啊，其实这个像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塔摩斯他的母亲抱着他的一个像，天主教把它转过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啊，都是很可怕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代表塔摩斯的那个松树也被搬到基督教里面来了，变成圣诞树了啊。那个代表塔摩斯的那个蛋，那个鸡蛋啊，也弄到教会里面来了，变成了这个复活节的蛋啊。弟兄姊妹，好多的东西啊，都是这个仇敌的势力啊进到神的百姓当中。那么你在这些东西上追根源的时候呢，追到根源的时候呢， 原来都从巴比伦出来的啊。所以在200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那么弟兄们他们为着这个基督教整个传统的事物，他们要追寻那些根源啊。那么后来就发现了，弟兄姊妹们很多东西最根源都在巴比伦，所以他们有人写了2个巴比伦这种书啊，有好几本书，把这个根源东西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是仇敌幕后在地上工作势力最大势力的一个表号，一个记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它在宗教上面来讲的话呢，它也控制了地上的甚至控制了很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启示录才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说呢，我的民啊，你要从那个城里面出来啊，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神要除灭巴比伦啊，这个，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为什么巴比伦的这个势力呢，神一定要把它这个完全的把它毁灭呢？啊，你看在第14章啊，第14章这个22节来说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剩的人，连子带孙并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晓得到最后，当撒旦的势力完全结束的时候，那就等于是巴比伦的名号和他所剩余的人一起被除灭。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你看见圣经的话就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这里哈，讲到巴比伦，神是要把它除，因为那个巴比伦所预表代表的乃是撒旦的一个势力，极大的一个势力啊。在14章24节那里啊，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也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啊。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定规才决定一切事物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今天地上教会还在经历这样一个患难的这个环境，往前去，我们必须要晓得一件事情，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呢，当他看见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实在是太重要了啊。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啊，就是主的权势是高过一切，万有都在神的手中啊，都在神的手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他说呢，就是神定义就叫那个使亚述人的那个恶重担呢离开他百姓的肩头啊，并且呢，我们晓得没有人能够扭转神的手，那是神的手回转啊。神怎样定义，事情就怎样成就；神怎样决定，事情就怎样的立定啊。所以感谢主啊，圣经呢已经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已经向我们呢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无需要惧怕于仇敌的权势啊。就着我们这个微小的人来讲，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权势起来的时候，真是像铺天盖地，像狂风大浪一样啊。对我们来讲是可怕，因为在地上是可怕。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啊，神在他的话语中间已经把仇敌的这个权势呢啊，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并且告诉我们他将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能够站住。所以在以赛亚书13章14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能影响神百姓的最大的一个厉害的权势就是巴比伦。那我们要在这里啊，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巴比伦的权势啊，它会不会成为神百姓的一个祸患啊？成为 一些跟爱主的人的祸患呢，那么就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能顺服主啊。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具嘛，对不对？是神烈怒中间所使用的工具，就是神不是轻易使用这些东西的啊。除非有人真是这个引起神的烈怒啊，那是可怕的东西啊。那到了第十五章这里，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里啊，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呢，这里又提到了腓力士啊，腓力士全地啊，他说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啊，这个时候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他们，我一直感觉哈，这个腓力士人啊，就是代表着一个宗教。代表宗教的势力，因为腓力士人呢，他们是这个很迷信的一般人啊。那腓力士人呢，也是什么？也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啊。我们晓得腓力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啊，他们是最贴近这个以色列人的这般人呢、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亚哈斯王崩了啊。那么亚哈斯王死的时候呢，那么以赛亚又得到一个默示，那个默示说什么呢？现在就是腓力士人呢，想要现在怎么样过来呢？跟以色列人、跟犹大国怎么样结盟？他们想结盟，所以他们打发他们的使者到这个，到这个犹大来了。那么因为呢，好像巴比伦这个势力呢被推翻了之后呢，啊，这个腓力士人好像觉得说他们现在暂时得到了一点的释放，他们就想要跟什么，跟犹大国结盟，这是当时按照历史上的情况来讲是这样啊。那么但是呢，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呢是不应当跟这个什么，跟这个腓力士人结盟的啊。所以三十二节呢说怎么样，他说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那个外邦的使者就是腓力士人的使者，他们就打发使者来要求结盟啊，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必说耶和华建立的西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你要怎么样回答这些腓力士人的使者呢？要告诉他们说，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讲只有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不要躲在基督教里面，躲在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用的，宗教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避难所啊。我们的避难所是什么？是在主里面。那我们晓得今天这个宗教的这个行为啊，思想和意念呢，非常严重的影响神百姓的一个敬拜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信耶稣当成是一个宗教，对不对？我们在学校里读的书也是讲到的，世界三大宗教啊，基督教是其中的一个，是吧？所以世人把我们今天对神的信仰把它规划在宗教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呢，这个天然的思想呢，也觉得我们信了主，我们是加入了一个宗教，有了宗教信仰，是吧？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你问他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有啊。你信什么教啊？他说我信基督教啊。那他就觉得他已经有了宗教信仰。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啊，可以说在神的百姓中间非常的普遍呢、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基督教不能保护我们的，只有基督能保护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哈、啊，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需要非常需要有的一个看见。什么时候主的教会跟宗教产生了一种的结盟，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离开了主的保护了啊。所以腓力士代表一种的敌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这个腓力士的代表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的敌人呢、啊。那么神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腓力士人呢？啊，神怎么样来这个除灭他们呢？他说这里很奇妙啊，这个 在三十节那个后面一半，他说啊，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剩余的人必被杀戮。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哈，连非利士人神在这里要对付他们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就是神对付那个宗教的行为怎么样的，是用什么？用饥荒来把他对付他的根，把他饿死他啊，从根源上面呢把他饿死他。所以难怪你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从主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饱足啊。各处神的儿女们常常都，我到哪里去都他们都在叫饿啊，到一些地方，哎呀，一些地方怎么样，饿死了，那不是指的他外面没东西吃啊，林里面枯干了，因为什么呢？你所信的是个基督，是个教嘛，对吧？是个宗教嘛，那难怪你就得不得饱足了，因为神已经讲了，你如果依靠宗教，你非饿死不可，那么神也就用这个治。弟兄姊妹们，神从根上面把他治死啊，所以呢，虚假的宗教行为是没有办法叫人得到饱足的。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啊，这是仇敌今天在地上也是非常厉害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无形中间我们就受这个东西的影响啊。我实在感觉这些年在侍奉上面啊，所遇见的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个啊。这个宗教的行为啊，这个牢牢地绑住很多弟兄姊妹的思想，我们知道这个只有什么？只有主给启示的光啊，叫我们能摆脱这个传统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感谢主啊！什么时候当我们里面的光已经一得着主的开启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丰富的之地。叫你灵里面就得到帮助，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呢不能够从这种的宗教的行为的这种情况中间呢能够被释放出来的话呢，永远过着一种不能得帮助的生活。我最近呢给了一些弟兄们的有一篇短短的一个文字的东西啊，讲到 Sparks 弟兄呢，他在主面前的属灵上的一个转机啊，那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在他没有遇见主，没有真正得到主启示之前，他也很热心，他也做牧师啊，他这个讲道啊，他也很有口才的，比如他查起经来的时候还蛮吸引人的，啊，一个聚会人本来很少，他一查经来变得很多人，他来建立一个 Bible School 啊。但是后来他说，当他里面一旦得着神的启示，看见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感觉从前呢他所有的那种光景呢，都好像儿戏一样的。啊，你看那个感觉的转变的之大啊！我想希望将来有机会，弟兄姊妹们看看那边小小的文字，实在是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呢得着主的开启啊！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呢。神也要审判他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要活在神所建立的西安啊。我们虽然有困苦，但是我们投奔在其中，就能得安息。只有主是我们里面深处的安息，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回答这帮外邦的使者，非利士人的使者。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啊，非利士人他们要受到神的这个审判啊。这个在十五章这里啊，到十六章的十四节这里呢，乃是论到这个摩亚啊，关于摩亚的启示啊。这个摩亚是代表什么呢？啊，我们晓得这个摩亚呢，也是从前以色列百姓周遭的敌人之一啊，他们也曾经也受摩亚人的这个欺压的啊。这个摩亚呢，乃是罗德的跟他的女儿啊乱伦所产生出来的。摩亚跟亚门呢，这两个族啊，所以这个摩亚所代表的是一个邪恶的一个情欲， 我们知道这今天哈、啊，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这个邪情私欲对于教会的这个攻击非常厉害啊，好多神的儿女们呢落在这种的邪情私欲的里面啊，因为人的思想的开放啊，因着所谓强调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啊，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败坏的情况，破坏了人类家庭，破坏了人的婚姻啊，这个当家庭被破坏了，我们知道间接的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见证上的被破坏，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在属灵警戒里面的一个邪恶的仇敌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在这个时代中间呢，我想摩亚人是特别厉害，到处都是摩亚人啊，很容易就碰见摩亚人啊。这个现在摩亚人呢不是走在街上的，现在摩亚人呢是从电脑里面会钻出来的从电影里面，从各样的杂志文章里面会钻出来，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么神对这个摩亚呢也有他的一个审判啊。那么这段话呢是包括的两个部分。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十六章的这个第十三节那里啊，十四节这里啊，他说哈、啊，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就是前面的一大段的话，那是从前论摩亚的啊。十四节说，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无几。所以呢，我们读前面的这一段的话，是从前神论到摩亚的，那就说呢，这个以前这个摩亚的这个光景，神已经在那里，要审判他们，啊，这个仇敌是很难对付的了，啊，所以神要用严厉的手段啊。那么来审判他，所以在十五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哈，他说呢，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啊。这里有这个摩亚人最重要的两座城，一个雅尔，一个是摩基尔啊，这两座城呢变为这个荒废的，他们的城市要被毁。那么这个呢，当然在字面的预言上面来讲呢，是摩亚这个民族是当时要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结局的啊。那么这里面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回去你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摩亚人呢，神在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光景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他们这些城市呢完全被毁啊。啊，到处都看见人在哀嚎，眼泪汪汪的啊，这个摩亚人在那里啊，这个高声喊嚷，人心战惊。这个十五章五节啊，那里说，我心为摩亚悲哀，连先知以赛亚都为他悲哀啊！哎，又看见这样的光景了，连先知以赛亚里面都觉得。这个他们是很惨的。那么到最后我们看见哈，他们这个那里的水变得干涸，青草也枯干啊，因为被杀的人甚多，那个水充满了血啊。到最后呢，那么神还要用狮子来追赶他们剩余的人啊。哎呀，你看见当时这个摩亚的光景呢，实在是变得相当相当的悲惨。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你会感觉到，凡是一个神的儿女，如果落到这个情欲的邪情私欲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被世界的这种风气啊，这种情况沾染啊，把这种的情形呢，那么带进他们自己家庭生活中，那个最后的遭遇的结果，都是这种可怕的结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啊，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 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些东西时，我们会觉得，哎呀，在古时候好像这些很残忍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恨恶这些罪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啊？神的手严厉的对付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需要被提醒的。那么当时的摩亚人的情况呢，当他们在最紧急的情况中呢，他们就向犹大人来求救啊。所以在十六节的第一章呢，十六章第一节呢说啊，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这个要来向犹大来求救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呢真是非常的可怕啊。他们因为遭遇这样的情况呢，他们这个真的是，你看见他们求什么？第三节那里说啊，他说哈，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呢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啊。那个光景呢，已经是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希望怎么样？希望犹大人呢能够像影子一样啊，在白天的时候呢就把他们遮住，那么把他遮得像在黑夜里面一样，见不得人的这些人呢啊，这些光景，你看这些都是先知当时的一个描述啊，这讲到人的那个窘迫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就想躲起来，最好是怎么样？最好呢，那么犹大人能够把他们遮蔽，像黑夜一样把他遮蔽，看不见啊。这个视频你看见他们那个当时那种窘迫的光景啊。那在这个第五节啊，十六章第五节呢说哈，他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他们在这样的光景中啊，他们仰望主的救恩呢、啊，只有这个时候只有主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啊，这个是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一种败坏的光景啊，只有在主的宝座跟前神才会给我们最公平和公义的这个审判啊。他们寻求公平呢，希望塑形公义，这是不义的光景，对吧？塑形公义啊。但是呢，犹大人拒绝他们，拒绝怎么样？拒绝来遮蔽他们呢、啊？第十六章第六节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傲、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你知道，凡是犯这些罪的人呢、啊，都不容易谦卑。这个圣经已经明着讲，非常骄傲的。所以呢，犹大人怎么样呢？拒绝他们啊，拒绝来帮助他们。因为你怎么帮助不了他们，骄傲的不得了啊！这个是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做的事情呢是这么的羞耻的东西，对不对？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人的尊严又拉不下来，变成这样的一个情。所以，这个摩亚弟兄姊妹们代表着一种的属灵，是人今天这个生活中的一种堕落的一种光景啊，是某一种情。所以，圣经的描述啊是非常生动的。把人呢堕落的光景呢，这种情形呢描述的很清楚啊。结果我们会看见下面的，你在这样的情形中，摩亚人所遭遇的结局是非常非常悲惨啊。那第十二节那里说哈，摩亚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啊，不能真诚的悔改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十三节就说，这是呢耶和华从前就论到这个摩亚的了啊。他 他说现在呢，那更厉害，三年之内啊，照故宫的年数啊，这个三年是一个故宫的年数，摩亚的荣耀和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无几，所以这样的光景呢必衰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个邪情私欲啊，再加上骄傲，这个会成为我们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个极大的敌人啊，这个会把我们的光景呢带到很可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在圣经中呢，就用摩亚人这样的光景呢来描述啊这种情形。所以这个摩亚也是以色列周遭的一个敌人，那么也是今天教会里面属灵上面的一个敌人啊。所以神要审判这个国家。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哈，神对于这个罪恶的事物啊，对于这些败坏的事物，神并不是啊好像视而不见，神乃是要有他的手在这里要做审判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能认识仇敌啊，跟仇敌的权势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避开这些东西啊，我们不中仇敌的诡计，能活在神的恩典眷顾中间。所以你读旧约的历史中，你会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常常受到地上的这些仇敌的攻击啊，只有当他们的光景强盛的时候，这些仇敌就被制服了。什么时候他们一旦远离神，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些仇敌就抬头，势力就强大。你今天在美国，你已经感觉到了，当教会的光景开始低落的时候啊，什么怪样的东西都出来了啊。现在你看这个同性恋的了，这些交鬼的了，这些邪情私欲的东西越来越厉害啊。这个怎么就说明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频道。所以主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这许许多多的这些警惕啊。所以盼望这些话呢，对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为主做见证啊，能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啊。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然后我们再一边祷告。
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是何等的败坏，
是的，
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属你的百姓，说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时候，真的是要来靠神的恩典，
是
我常常仰望神的难解的亮光，我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感谢我愿这些话真的是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说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说指引我们走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更重要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敬拜你主，我在为着你这一段话感谢赞美，我这实在是不是一个一些知识道理而已，常常在提醒我们，成为警醒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见自己的面，我愿以赛亚那个看见你高高坐在宝座上，就每天在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的敬拜，你的祷告奉你自己宝贵。
阿们，
是的，你的主是坐宝座的，你的主你也是管理全地的，你实在是天地的主，你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主。今天之所以有安息，因为知道主你管理着一切，我们又是你所救赎所蒙爱的主啊。当我们这样的蒙恩进入神家的时候，是吧，我们实在是得着何等大的福气。有一天审判的手要临到全地，那个可怕的光景叫人无处藏躲，叫高山来压住人，让人来躲藏， 主啊，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哦，那个审判的日子很快就要临到。主啊，但愿哦，先知的预言哦，是有预言应验的，都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谨慎活在主的跟前。哦，我们应当每一天哦，来靠主，靠你的恩哦，能够来得胜。主啊，今天仇敌用宗教的势力，用邪情私欲哦，要来攻击人。攻击教会，哦，要来把人，哦，拉到那些低俗邪恶的东西上面，主啊，求你救我们，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救全地所有属神的儿女，主啊，哦，今天我们已经蒙大恩，不应当再被仇敌掳去，哦，主啊，我们应该靠你得胜，哦，因为我们的主，你足足可以让我们得胜，主啊，哦，但愿审判的光真的是照亮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哦靠着主的恩，
主啊，
能够在那日审判的时候，能够安然站立在主的跟前，主啊，这是我们哦今天应有的智慧，哦应有的智，应有的警醒，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哦，求你纪念你的教会在地上面临强大的仇敌，有很多出现的弟兄姊妹。主啊，有很多追求的不够的弟兄姊妹，哦，在不知不觉中被仇敌的诡计啊掳去了。主啊，你要让我们有力量把他们挽回过来。主啊，你要哦把所有神的儿女都在带回到这个磐石穴中，得你的保护。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不仅能看见你自己，在宝座上掌管万有，
是的，
主也让我们能认识仇敌一切的诡计，
阿门。
主啊，好叫我们能够避开仇敌的网罗，
主啊，
带领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更多活在基督里。主啊，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只有你能保护我们，也只有你能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用血来把我们洗得洁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需要更多的依靠你。主啊，时代真是变得越过越邪恶，越过越黑暗。主啊，感觉人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主啊，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抗拒这些潮流。但是感谢你，只有活在你里面的人，他们从上头得的力量。主啊，叫我们能为主的名站住。亲爱的主耶稣，旧约的历史，主啊，是一面的镜子，主啊，正照明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光景。愿你的教会蒙恩在你的眼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断地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这些话语，没有这些亮光，我们很容易就活在黑暗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愿你的百姓能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常常彼此的有提醒，彼此有劝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啊，我们再次愿意把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也把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